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这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要继续讨论教会历史，今天是第31课，20世纪的宣教运动。我们是活在20世纪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面，虽然现在才不过88年，但是我们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几件最重大的事情，好像2次世界的大战，1914到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38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的大战。除了战争以外，第20世纪实在是一个非常动乱不安的时代。2次大战的结果，很多民族独立，原来只有几十个国家，现在有170个国家。不但这样，在科学上人类有很大的突破，从坐汽车变成坐飞机，不但有飞机，现在有太空船，人可以到太空去。在通信工具，起初有电话，现在的电话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不但有电话，有电报，也有电视，还有电动打字机。不但这样，人可以把卫星放到太空，使我们都可以用自动电话等等。可是人类基本的问题仍然一样的不改变，人的疾病越来越多，心中的不平安越来越多，罪恶越来越普遍，家庭破裂越来越多。这个世界虽然在科学上很大的进步，但是人最大的需要是科学能解决的吗？20世纪各种的哲学理论都有，加上印刷的发达，什么理论大家都可以印出来，大家都可以讨论，但这能真正解决人类心灵的痛苦吗？在这几十年，享受的东西，从物质到音乐到书刊，人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可是人类基本的问题，心灵的空虚仍然没有解决。基督徒在这20世纪里面仍然努力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我在这里特别提到20世纪里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首先我要提的就是大学生传福音的工作。本来在第18世纪、19世纪有人注意大学生的工作，但是没有像20世纪这么样的普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大学的教授、大学的学生，他们认为单单在知识上满足并不能改变人生的问题，必须要有耶稣的救恩，所以就开始大学生团契，叫他们在研究学问的同时也要有灵性 叫做真理。大学生传福音的工作，从英国、美国也到我们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在大学里面传福音，引领千万的大学生信耶稣。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大学生就成为社会的领袖，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有福音，信了耶稣，生活改变，所以他们在临到社会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再注意到大学生传福音的工作，不但在大学生，也在中学生。所以中学生的团契，甚至小学的福音团契也普遍的成立。到了70年代，很多人觉得工业里面很多的工人整天为了生活劳苦，他们同样也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就组织工业团契，它就是工友团契，也组织军人团契、警察团契、医院里面的医生团契、护士团契。这许多团契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耶稣的救恩，让所有的社会阶层能够认识耶稣的救主。除了这些团契的工作以外，另外就是翻译圣经。耶稣基督的道理必须翻成世界各种的语言，让每一个民族可以在他们的语言里面认识救恩。所以在1943年，组织了一个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委员会。这个圣经委员会对圣经的真理加以研究，然后用各不同地方的方言就翻译。他们不做任何的解释，就是把上帝的道按照原文的意思翻到不同的语文。这个组织是吸收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现在大约有5000圣经翻译者在这个机构里面，来自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的信徒，他们现在努力的翻译圣经，大概翻译了1000多种。另外有一种，就是借着福音广播电台传播耶稣基督的救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旅行不方便，需要有签证、有护照。好多刚刚独立的国家，为了国家的自尊心、主权的问题，所以很严格的限制传道人还是各种的人士旅游来往，因此传福音就很不方便了。特别有一些地方因为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不同的政体，那么去旅行传福音都不方便。结果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可以利用电台传播福音，因为电台可以广播消息，也可以教育人。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把耶稣的救恩借着电台传到人不大容易去的地方。这个工作自从1945年开始到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福音电台，不但是向没有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也可以借电台向许多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的信徒讲一些培灵安慰的信息。这个工作现在是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除了这些工作以外，有一次在美国有2个基督徒，他们去旅行的时候， 他们一面做生意一面旅行，有一天他们的生意失败了，非常灰心，两个人就在旅馆里面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圣经，他说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读圣经吧，看上帝会对我们说什么话。结果他们读的圣经叫他们很大帮助，叫他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么两个得到帮助鼓励以后，他们觉得假如我们能够在每一个旅馆安放圣经，叫那些旅客心灵疲乏的、生意失败的、人生遭到挫折打击的人在旅馆的时候有机会读圣经，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奉献了一笔的钱去买了一些圣经，开始放在一些旅馆里面。这个工作后来引起很多人的同情，因为好多在旅馆疲倦灰心的人读到圣经，心灵得到安慰，人生得到改变，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因此他们从美国的一两周开始把圣经放在旅馆里面，以后就慢慢的传到整个美国、加拿大，以现在整个世界差不多有100多个国家里面都有放圣经在旅馆的这件事，叫每一天千百万的旅客住在旅馆的时候有上帝的话可以读，可以认识救恩，得做永生。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基点国际圣经会，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就是凭着自己从圣经得到的好处，把圣经白白的摆在旅馆里面，让游客、旅客可以读。后来他们觉得很多的军队也应该有圣经读，很多在监牢里面的囚犯也应该有圣经读，很多的学校也应该有圣经读，所以他们也把圣经分散到这些地方。有的地方医院也有他们安放圣经，让病人在疗养治疗的时候也有圣经读。感谢上帝的恩典，20世纪闯非利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参透到各个的阶层进去。我们感谢上帝，这是一个闯福音的世纪，上帝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感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刚才我谈了一些在第20世纪里面好多宣教传福音的机构和活动，我现在要再进一步的谈到在第20世纪里面上帝兴起很多有恩赐布道的人。好像在我们中国第20世纪的开始，在北方有好几个很出名的布道家，他们有恩赐把耶稣的救恩传到各地。在30年代日本打中国的时候，很多难民疏散， 这些传道的人也跟着疏散，在疏散的时候他们就传福音，把耶稣的救恩也传到中国的西边，好像四川，好像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云南、贵州这一带。这许多神重用的仆人常常整年整月到处奔跑。在我们中国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名叫宋善杰，他是美国一个化学博士，1928年他从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本来北京大学邀请他做化学教授，但是上帝对他说要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到各地去传扬耶稣的救恩。他只传了15年的福音，在1944年离开世界，但是他所带领的聚会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了耶稣。宋善杰不但在中国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也在东南亚华侨的社会里面带来极大的复兴，引导千万的人信耶稣。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我不会一个一个的提名。上帝很奇妙的给人有爱灵魂的负担，肯起来传福音，有的是大型的聚会，有的是小型的聚会。更加特别的，上帝也兴起很多基督徒勇敢个别做见证，无论在什么环境，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的岗位，还也是在监牢里面，他们也勇敢传耶稣基督的救恩。过去传福音我们要依靠外国的宣教士、外国的机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很多的国家独立，民族主义抬头，很奇妙的，上帝就用每一个民族的信徒自己建立教会，自己栽培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编写圣经的注释或是基督教的教义，同时自己办神学院训练传道人，然后分配这些传道人到处传福音。这样就是叫教会能够自立，不必依靠外国的钱财还是外国的人才。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比方说在韩国，韩国原来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韩国的基督徒不很多，大概不到人口的3%，多数在现代的北韩，南韩完全是佛教的势力。可是很奇妙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的教会经历了祷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在危险的时候，上帝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了他们。所以基督徒觉得上帝是活的，借着祷告能够改变环境，因此基督徒有事情就来到教会祷告，他们经验了祷告的果效，就吸引一些非基督徒来到教会一起祷告，解决他们家庭的问题、他们个人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所以南韩的教会就慢慢的复兴起来。南韩的教会复兴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南韩的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努力传福音，也努力研究圣经的真理。今天南韩的教会基督徒已经占了25%，在4000万的人口里面有1000万是基督徒，而且这个人数不断的增加。 在南韩现在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们的信徒已经超过50万人以上。南韩不但在本国教会这样的兴旺福音广传，他们也有负担往普天下传福音。现在南韩这个国家差不多差派了有800左右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他们也捐了很多的钱支持世界传福音的工作。不但韩国这样，日本是一个神道教的国家，拜佛的非常迷信，拜太阳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基督徒非常的少，虽然福音在第16世纪已经传到那里，但是只有少数的人信耶稣。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在日本有很大的改变，改变了很多人的心。从前日本只有佛教的人可以当政府高级官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做日本的首相，许多高级官员信了耶稣，因为基督的真理，耶稣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有好的行为的表现。现在虽然日本的基督徒的人数还不过是人口2%，但是他们差派不少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日本的教会，他们盼望不但现在他们成为经济的强国，他们也要成为一个宣教强大的队伍，要派更多人出去传福音，也奉献更多的钱支持全世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今天在海外我们差不多有5000间的基督教会，差不多有120万的基督徒分散全世界各个国家。今天凡是有华侨的地方都已经有华侨教会，华侨的教会不但是单单向华侨传福音，也向当地的居民传福音。虽然我们没有详细统计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华侨还是华人在全世界传福音的工作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不过是做低级的劳工，现在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是受过高等的教育，好多的学者，好多的科学家，好多的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他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单单在美国最少有2000名是高等的科学家，他们是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贡献他们的学问在给传福音的工作上，让福音传开。我们真是感谢上帝，世界的华人今天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愿意负起重大的责任，上帝也是在重重使用中国的信徒。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年日，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在传福音的事上会有更大更大的贡献。在第20世纪，传福音的工作现在是全世界各民族合作的工作。我自己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常常跟不同的人种一起传福音。在印尼的时候，我曾经跟印尼本地的人一起传福音，在英国我跟英国人一起传福音，在土耳其跟土耳其人一起传福音。世界现在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再没有民族的分别，因为我们因信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同一家的人。我们只有一位天父，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所传的福音只是根据一本的圣经，我们虽然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但信仰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同一位圣灵的带领之下，往普天下万民中间传福音。我们感谢主，在第二世纪传福音的工作再没有分民族的问题，再没有分国家的问题，再没有分宗派的问题，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合为一。虽然在1910年教会有组织合一运动，盼望所有的教会合为一，但是这个机构上的合一并不等于真正属灵的合一，传福音的合一。我们感谢主，上帝是教会的主宰，他自己掌管传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传福音的工作要大大的进展。我们看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国家里面，都有教会，都有信徒，都有上帝忠心的儿女努力传福音，因为他们知道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传福音救人的灵魂才是永远长存的工作。所以我盼望各位听众，你也在领受这个救恩以后参加传福音的工作。有一天我们在天家要见面，当我们谈论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灵魂得救，我们要非常的快乐，再一次见证耶稣的救恩，实在是全人类最需要的救恩。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在20世纪各种各样科学的发达进步，人类有各种各样物质的享受，但是人心的空虚、罪恶的增加没有改变。我们感谢你，只有你的救恩能够满足人的心，能够拯救人的灵魂。我们看到这20世纪你感动各地的人，用各不同的方法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今天有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非常快乐，也非常宝贵。就是兴起更多的人参与传福音的工作，让耶稣没有来以前，我们真是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荣耀归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